列王记下第十九章20到37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希拿基利，我已听见了。耶和华论他这样说：西安的处女藐视你，嗤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身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你借你的使者辱骂主，并说：“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到黎巴嫩极深之处，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我必上极高之处，进入肥田的树林。”我已经在外邦挖井喝水，我必用脚掌踏干埃及的一切河。耶和华说：“我早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就是现在借你使坚固城荒废，变为乱堆，这事你岂没有听见吗？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惊惶羞愧，他们像野草，像青菜。”如房顶的草，又如未长成而枯干的禾稼。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你向我发烈怒，我都知道。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你狂傲的话达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嚼环放在你的口里，使你从你来的路转回去。以色列人呐，我要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由大家所逃剩、逃脱余剩的，人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击杀了18万5千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希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神庙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瑟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拉拉地。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感谢神。
我们今天是从第20节开始，一直到37节，我也是用三种颜色来代表三个问题哈。第一个，这个朱红色的是亚述王发出的预言有哪一些哈？然后我们一边读，我们一边思想哈，他所发出的。预言，然后到底我们怎么应用啊？然后它的结局是什么？这个是黄色的哈。然后神如何对待以色列民哈？这个天蓝色的哈。那我们从这个地方一个的来分析一下哈，到底我们学到什么功课？首先，什么情况之下神对亚述王？希拿基利发出这种预言啊，那我们看到这个亚述王，这个是拜这个外邦的神啊，拜偶像的人啊，他可能非常的强盛哈，强盛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你看下面的这个图案哈，下面的这个图案里面，他在尼尼微，他攻占了这个所有这些蓝色的这一些这个标签写出来的哈，这些一个一个的功课了哈， 这些也都是拜偶像的，被他攻克完了以后呢，他就一直往连那个北王撒玛利亚，接着也攻下了撒玛利亚，接着又往下走，走到要攻那个犹大国的这个耶路撒冷所以看着他那个这个一直逼近了然后经过的地方都是烧杀抢掠所以没有一个国真的是不惧怕他，通通都被灭了，连北王也这时候被灭了那亚述王呢？我们看那时候非常的强大然后强大就造成了狂妄就开始用各种心思然而他虽然这么的强大，然而神也有神的作为呢，让我们能够看出这个人的作为跟神的作为不一样那我们看到狂妄到一个程度耶和华就论他说就是发出的预言，说他会说什么样子的话呢？他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呢？首先我们看21节那个地方啊，锡安的处女藐视你，意思就是锡安就是在那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犹大国的，连锡安的处女这个处女非常柔和的一个女子，也都会嗤笑他藐视他，因为他真的是狂妄到一个程度，最后看到他的结局的人呢，就真的是会藐视讥笑他，也给我们一个看法，就是你拜的偶像如果是错的话，你拜的这个神错误的话，那你的结局可能短暂的非常的强盛，但是最后的结局呢，连一般大家看似弱势群体的人呢，都会藐视、嗤笑，还有摇头然后再看到就是说，这个亚述王呢，看他的这个首领他呢辱骂谁呢？亵渎谁呢？就是他们敢辱骂的是谁？这些以色列民或者是神还有亵渎神然后扬起身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他想要攻击的对象是，他说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所以想要攻击这些犹大民的以色列民的这些呢，就是等于在攻击以色列的圣者，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属他的子民，谁侵犯的话。就是等于在侵犯我们的神，我们感恩在这个地方看到神何等的爱他的你借你的使者来怒骂主，并说我率领许多的战车上山顶，到黎巴嫩极深之处，要砍伐其中的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他有这种能耐。他也是非常强大的这种程度，他狂妄出来他的战车可以到山上连战车都可以到山顶地上他说还可以上极高之处，进入肥美的肥田的树林里面而且在那个地方呢，没有水喝的时候呢，还能够在外邦挖井喝水。而且能够脚踏干于埃及的一切河，所以这个亚述王他们真的是狂妄到一个程度。我相信，在那个时候他们也有这种能力。然而，神就借着这个外邦人，这个五十人给他施加压力。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你可能短暂有这种能力，然而神就借着周围的环境呢。来搅扰你，让你的能力都发挥不出来然后耶和华就说：“我早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就是现在借你使坚固城方会变为乱堆这些事你岂没有听见吗？”意思就是说，真的是神也知道，他使坚固的城方会 所以一个一个攻打过来就施行破坏，所以他的能力真的是极大。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神的预言哈，在看到第27节呢，他说你坐下，你出去，这个你就是亚述王，他们国度国的人哈，而你向我发怒，我都知道哈，他就是连神他都要发怒，他要向他发怒。因为他的敬拜错了神啊，不管他做什么事情呢，他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是向神发怒。这个亚述王呢，再继续到32节哈，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到这城来，也不得在这里射箭。你的强壮，你这些很强壮的这种武力的话。没办法进到这个犹大城里面哈，连拿盾牌到城里哈都不行哈，不可能攻城哈，从哪条路来，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到这城。这个是耶和华说的，神不允许你再怎么强大，都不可能成就你狂妄话语所说的话哈。这是第一个，我发出来的预言啊，对亚述王发出的预言。结果亚述王的结局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是黄色的哈，结局哈，他这个地方讲，他向我发怒，我就因狂妄的话砸到我耳中，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哈，把这个亚述王就等于用钩子一样钩他的鼻子，把他。脚环放在他的口里哈，把他们呢，让这个脚环放在你的口里，让你讲话都不地面哈。然后你从哪个地方来，你就把你拉回去哈。所以这个是他的结局哈。然后他的结局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来看一下第35节哈，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里面就杀了18万5千人啊，一个使者出去，神的使者出去，18万5千人全部死亡，因为他们要攻击这个以色列，攻击犹大人、犹太人、犹大地的人，然后甚至于有一日他在他的神庙里面，他敬拜假神，结果。很荒谬的事情，很奇异的事情，就是他在自己叩拜的神的面前，他的儿子杀了他。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很强壮的人，他的儿子也跟他一样哈，强壮哈，会杀父亲哈。所以我们看什么样的父亲生什么样子的儿子哈，所以就给我们一些提醒哈。那最后一个，神如何带以色列的民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蓝色的哈，有神爱的这个子民呢，他是什么样的情况呢？这些居民力量甚小，惊惶羞愧，常常做错事情，又软弱又什么，就像野草，像青菜一样，都不知道。能够做什么事情？像屋顶上的草，如未长成而枯干的禾秸一样，就是我们这么的软弱哈。然而，神怎么说呢？他说要赐给我们一个证据哈，今年要吃自身的，因为已经过了这个成长的这个季节哈，那个农作物成长的季节，今年呢？吃自身的，明年的也过了，所以要吃自长，连这个没有种耕耘都能够长出来，供他们吃哈。后年呢，你们要耕种收割哈，要栽植葡萄园，还是要回到能够时间到的时候该做的就要做哈，然后吃其中的果实，由大家。所逃脱的仍然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让我们知道，就是说，神拯救我们出来了以后呢， 我们还是要做我们自己本分该做的事情。
好，谢谢黄师母。好，这一段呢是回应昨天西西家王的祷告啊。昨天我们花很多时间在思考啊，西西家王那个祷告祈求啊。那今天呢这一段就神借着先知的话来回应。前面这一段是指着这个亚述王讲的哈，从21节一直讲到28节啊这一段。那从29节开始呢，是对以色列人所讲的话啊，对亚述王宣告审判啊，这样一个高傲的人哈，这个最终的结局是怎样啊？对以色列人的讲话当中充满了这个应许，充满了这种盼望的信息啊。然后最后35节后面就是讲了这个结局了哈。所以从这里面，从神所讲的话。从神的这个作为当中哈，我们来体会哈，这位神的做事的方式哈，我们当如何这个听到神的应许哈，当如何去回应啊？
数了下有哪些个这个结局，好，这个就是我们也讨论了预言，哈，那以赛亚的预言对于，从25节一直到这个34节啊，都是提到他的预言。那这个里面一共是有针对这个亚述王的啊，亚述他们这些打兵的这个兵丁的那个结局，还有就是以色列城的结局。还有就是以色列民的他们的这个结局，其实在以赛亚的这个预言里面都已经都提到了。我们学到了哪些功课呢？一个就是说，看到亚述王亚述王的就是骄兵必败，一个就是骄兵必败啊。神在25节提到说，神要借着他做一些事情，但是他的强大。他就成为了骄傲甚至来辱骂、攻击以色列的圣者。神必定会使他失败。就在35节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了这个结局是什么。耶和华的使者那从英文版本看的话，它其实是只有一个然后我们也提到说，The Angel of the Lord 在旧约里面的时候，可能也是代表这个弥赛亚，耶稣，所以他一个神只要派一个使者就可以杀掉了18万5千人，所以在神的面前真的是神使用我们，赐给我们一点恩赐，但是我们不要因为我们所得到的被神所使用而心里骄傲，我们凡事都要谦卑，还有一个我们学到的功课，这个就是神的话他必成就。我们数了就是从25到30这个5节都是讲的神的预言。神所说的借着先知来告诉我们的话，他是必成就的。那我们的话就是我们真的是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我们就要来向神呼求。不管是我们在恐惧的环境中我们自怜自艾的环境或者是像西西家这边在极难的环境中似乎没有盼望的环境中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如何来祷告向神祈求，但我们可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来感谢赞美神，不断的来哈利路亚。我们也听过，之前也听过一个姐妹的见证，当有的时候不知道如何来祷告，那我们所做的就是来赞美神。艾丽丝姊妹最近也是经历到一些难处，那我们就是来祷告，向神赞美，赞美。有的时候不知道祈求的时候，就是赞美，就是感谢赞美那是让神来充满我们，来帮助我们。
好，谢谢小平。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拿那个鸡毛当利剑。”有没有？这个是以色列人拜偶像，他们犯罪离弃神，所以神借用亚述来管教这个以色列人。但是刚刚那个小平讲，以色列王亚述是太骄傲了，他以为自己很强大，到个地步他想把以色列灭掉，那这个不是神的心意。所以昨天我们读到西西家的祷告是相当有功效。昨天陈姐也讲过，小平也讲过，今天啊，这个祷告什么功效呢？开头就是赞美，感谢神。 陈杰昨天说有5点祷告，有4点是好的，只有1点是求神的。这样祷告我们要学，因为神是听敬虔人的祷告。第一个就不要骄傲，谦卑的到神面前，有事跟他祷告，神一定会救助。这是我们要学信心的功课。那这一段讲的其实很透彻，讲到这个。亚述王怎么对待以色列人？那神在早些时候就已经预言到了，他会必会失败。那这一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这功课啊，就是在神面前真的要谦卑，要敬畏神。绝望的时候，只有呼求神了，真的。像这个以色列这个君王也没有办法，西西家他就到殿里面去祷告神。然后再吩咐这个先知以赛亚帮他祷告，到绝境的时候，你真的呼求神、祷告神，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而且无所不能的。我们现在的好处不在他以外。
好，谢谢吴长老的分享哈。昨天我们看了这个西西家王的祷告哈，今天我们要看神怎么回应他的祷告哈。第一个，派人对他讲话啊，所以每天我们在这里哈，一方面我们读圣经的话，一方面听弟兄姐妹的分享，神可能是借着别人的分享在对你讲话哦。仔细去听哈，神的灵会引导我们哈，哪些事哈，这是出于神的话，会帮助到我们哈。不是直接对西西家讲话哦，看到没有哈？神特别绕了一个弯啊，他在圣殿里祷告，西西家在圣殿里祷告，哎，旁边进来人了啊，神听见你的祷告了，哎，派这个人来对他讲话哈，所以这是我们要留心去听的啊。第二个是靠着神的应许，对不对？啊，神怎么回应？神把一些应许给他们，你看，神必如何如何哈。神，这些人必不得如何如何哈，举个例子，你看这里面充满了哈神的应许哈，32节他讲到这个亚述王的时候，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他必不能在这里射箭，不得啊拿盾牌到城里，也不筑垒攻城啊，他从哪里来就从哪里回去哈，这些都是哈，要凭着信心去抓住神的应许，神已经讲出的话抓住哈，昨天我们谈到祷告的事情哈。当你为一件事情祈求的时候，你能想到哪些的神的话呀？先把这些话抓住哈。既然神应许说这个求饼不会给石头的话，你就抓住这个话哦。你看，我向你求哈，神你一定会把更好的给我哈，是我今天想不到哈。凭着这是要带着信心的哈。第三个神的回应就是发生事情喽。当夜哈，35节哈，当夜就发生啊。第四个，你要花时间去慢慢去体会的哈，这是在29节哈，29节讲到神给人一个证据哈，神给人证据哈，有一类的证据是当天就发生的哈，像明天我们读到这个日影的变化哈，日影退了10度，那你当天就可以看到啊，机电求这个证据啊，这个羊毛干呐还湿啊，你马上一天两天就可以知道，这是一类的证据哈。但是29节这个证据你是要花3年的，花3年的时间去体会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渐渐实现的，渐渐展开的啊，不是一下子能看清楚的哈。第一年你要吃这个自生的啊，因为打仗没有收成哈。第二年要吃自长的，因为打仗错过了播种的季节哈。第三年你就恢复正常了啊。你看这3年的时间当中，第一年哎。我们今年打仗没有收成，我们没有饿着啊，这是证据开始显明的哈。到第二年，我没有时间这个撒种啊，但是呢，地里还是有出产出来，我们也没有饿着啊，信心就更强了啊。到第三年，哎，真的是啊，敌人没有再来啊，一定是在平安的环境当中，就是表明3年当中不再打仗了，对不对？啊，你这个过程当中要去体会啊，神在做事啊，不是一天当天马上发生的事情。但是呢，每一天都在默默地发生，向下扎根也是啊，这是花时间的哈，看不见哈，表面上地面上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在地底下在发生事情，对不对？所以这是另外一种的证据，你要体会，用心去体会，花时间去体会神的工作，神在做事哈，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呢，你要知道神在做事哈。 这就让我们想到，当初神也是同样用这种方式给摩西一个证据。摩西被呼召要回去回埃及去带以色列人出来，神说：“我给你个证据，什么证据呢？在出埃及记的第3章第12节，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以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好，神当场给他一些证据，马上看得见的哈，手杖一丢下来变成蛇哈，大麻风一插进去插回来。这个就得医治哈，这是马上能看到。但神给他另外一种证据，是在时间里面才能展开的。你必须去做，照着神的吩咐去做哈。你要去回埃及，然后呢对法老讲话，然后面对这个追兵和红海，你不要惧怕啊，因为结局已经定了哈。最终经过那应该是1年多的时间周折之后，再次回到何烈山，他回头去看，哇，这1年多的事情哈，转了一大圈，神早就讲清楚了哈，你去，你还会再回到这个地方啊，这就是我给你的证据哈，所以这一类的证据哈，是要我们凭着信心去等候，而且凭着顺从的心去遵行，照着神话去做。以色列人这个时候要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啊。该撒种的时候要撒种啊！你没有办法，错过季节了，你没有办法。那个是神给你的供应，但是到了第3年，你不能闲着了啊！要开始这个抓紧时间要做工了，对不对呀？所以能做到的这一部分，我们尽量去做啊。其他的事情交在神的手中，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看到啊，看到神的作为啊。所以神怎么回应人的祷告啊？这些的方式啊，通过周围的人，通过他的话语的应许啊。通过环境当中马上发生的事情和渐渐发生的事情啊，神都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啊，所以没有一个祷告会落空的啊。只要我们凭着信心在神的面前祈求，或长或短的时间哈，最后都能够显出来，神在听我们的祷告哈，神在回应我们的祷告。对，这个牧师说得很好，就是这个我们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有时候是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的。就像我们刚才看的这个，亚述王啊，就说他这个实际上是撤军，因为神派天使击杀了18万5千，他马上撤军。但实际上他被这个暗杀，那个是20年以后的事情了。就是他比西西家其实活得还长呢，西西家后来又活了15年，他活了20年。就是这个事情，神应许一定会发生，但是呢，可能就说眼前发生的跟将来发生的是两样的事情。但是你对神一定要有信心，这个就联系到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给人传福音，比如说我家里，我和我妈妈很早就信主了，我们是一听到就信主的。但是我爸爸因为他是党支部书记，他就比较的刚硬，然后我们一直给他传，一直远。过了21年以后，他才信主的。就是我们给，尤其啊，就是给家人传福音，你真的是要有恒心，这个要有忍耐，然后实际上是一点一点的可以来感动你的家人。啊，然后呢，我们这一章里面，我们其实是看到神啊，这里有好几个神迹啊。第一个神迹大家都知道了，神派一个天使啊，击杀了18万5千的这个敌军啊。这个我们就想到那个旧约的时候过逾越节啊，神也是击杀这个长子，因为这个亚述王他是一个，你不能说不仅是不信的，而且他是一个敌基督的人，他说非常狂妄的话来藐视神。这个放到今天就是。的确，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都遇到过这样的人的，所以说这个，你不要觉得啊，他就说这个话很生气啊，这个神他自然他会有对他的这个结果，我们就做好自己的本分就行了，就说能传福音就传福音，不能传那就放弃，然后这样的敌基督他狂妄的，他最终会被他自己的狂妄所吞噬啊，这个是，然后第二个神迹其实是，这个第一年吃自生的，第二年吃自长的。一开始我读这两句我就过去了。实际上，你们想想，他们已经是被围困了很久了，而且已经错过了播种的时间了，哪里来的自生自长的呀？我自己也种过菜的嘛，就偶尔第一年收割的时候有个别就这个种子漏到地上去了啊，第二年你不去种，它还会长出来。这量是很少的，跟你 purposely 你去种，那个量简直是1%啊！它城里我不知道有多少居民，几十万应该是有的吧？怎么去，怎么能 够这些人来吃呢？这里就是我又想到那个旧约里面，他们在旷野当中，这个就是吃玛拿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说真的是神丰富的供应，让这些表面上看着少的可怜的种子，哎，但是确实够这个全城的人吃。到第二年呢，就更奇妙了，他就没有种嘛，是吧？怎么还有自己长出来的？而且按照犹太人的日历来说，就是那第二年它是安息年，就是理论上是你不能耕种的，这个田你要让它休息的。哎，但是田里就自己长出来，这个其实是更大的一个神迹呀！啊，就像那个星期六你收到的是双倍的玛拿，所以说在很多的小的方面，我们不经意的时候，我们其实看到神对我们丰富的供应啊，就是尤其是圣经里还有一句话叫"这个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当我们灵性就走到一个低谷的时候，神会借着就是各样的，或者说是一节经文呐、啊，或者是借着我们的属灵同伴啊，或者是你正好是听到某一个牧师的讲道啊，就真的是受鼓励、受安慰，然后让你这个成长起来啊。我们讲那个北国跟南国是根本不同的，北国是不信的，所以说神让这个外敌啊、强敌来这个攻打他们，是为了要管教他们。啊，这个让他们早一点的悔改。南国呢，在西西家王统治的阶段，它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属灵状况。神是让这个连王带着百姓在属灵上能够成长，能够晋升，就是按照我们话说，就是让船开到水深之处啊，让他们有更高的这个啊，这个又属灵的成长。所以说，神就通过各样的神迹啊，来这个啊，让他们就是说，灵命上不仅说 physically 度过这个难关，实际上是让他们眼睛看到啊，就是灵里面也能够啊刚强壮胆，就靠着神啊刚强壮胆。然后最后一个神迹其实是蛮，我觉得神是蛮幽默的哈，就是说他这个王他是那么狂妄的一个王，最后他的死法是很凶。他的，你知道，他不是拿针的时候死的，是在拜他的神的庙里面死的。一般来说，我们说到一个偶像的庙里面，像佛庙啊这些，都是很 peaceful 的，不太会发生这种暗杀的事情的。哎，但是就是这么狂妄的人，神就要让他拜神的时候，拜他的偶像的时候，让他的儿子来把他杀死啊，这个。中国有一句话叫"以暴制暴，以毒攻毒"，他这个人就是这么狂妄的人，所以他的子女一定比他更加的狂妄啊。For some reason，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为了争夺王位啊什么的啊，反正他的两个儿子就把他杀了。所以说，神就是神必报应，神必报应。虽然是隔了20年，所以说我们这个这一章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你，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要更坚定的来仰望神，神会在不经意的时候，或者是在明显的时候出手来帮助你。
21到28节，宣布了神的审判，哈，人种的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亵渎神的，骄傲自大的，狂妄的，必走向灭亡，哈，真是给我们坚定的信心。那第29到31呢，是对以色列的应许，哈，神的应许必要成就，因为他有大卫之约，他必要拯救，神的。就是接受神的子民哈，那梅传道给我们总结的特别好，有4点，就是说这一段经文哈，彰显神的神性哈。第一个就是神是全能的，他就是派一个使者，Angel of the Lord，就可以消灭敌人哈，无论多少，实际上都不在话下。这就是神为自己的荣耀而战，他是创造者，他是救赎者，他是万物的主管者哈。所以我们要敬畏神。那他的全能，圣子的出现，都是神应许的，这个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和显，叫彰显。第二个就是神是公义的哈，人在做，神在看，神在天上。下面的人好像说我可以为所欲为，不是的。那像北国，他们没有回到神的这个进，回转向神，悔改，那他们就遭到灭亡。南国在西西家的时代，他们被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们不得不回转。实际上呢，所有的这个回转，这个谦卑，神的公义都会眷顾哈，所以神已经告诉我们，神要 提高谦卑的人，要降低骄傲的人，这个是万古的真理哈。所以我们要有很大的信心，真正的谦卑悔改，尤其在困境中，不要埋怨神，更不要离开神。就像那个诗篇说的，就是诗篇第二篇，列国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哈？而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所以神是公义的，我们要仰慕。我们更要谦卑的在他身边哈。第三呢，神是连续的神。第29到30节已经民不聊生，山穷水尽。那因为他们的祷告，他们实际上就像诗篇第40篇17节说的，但我是困苦穷乏的，主仍顾念我，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神呐，你求你不要单言。为什么神会去搭救他们？因为他们谦卑顺服神，也相信神哈。所以神没有忘记他的子民，我们也要有信心。不管我们的环境有多么的困苦，神他是连续的神。第四呢，神是信实的神。那大卫王国哈必存到永远。那顺从神的，遵行神的旨意，他的应许必要得到实现。所以，我们每天早上来到晨更，来领受从天而来的灵粮，哈，也因为我们相信神的信实，我们要依靠他，我们要跟随他。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背的经文哈。注意这个神怎么描述这些人啊？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是经过战争的考验啊，经过火的熬炼啊，是逃脱余剩的人。那这些人，经过火的考验，剩下的是什么呢？剩下的是对神的那个信心哈。信心经过熬炼啊，各样的事情的这个考验之后哈，变得更加的纯全哈。那这些人要怎么样？要向下扎根哈。神要继续的在他们生命当中做这个栽培的工作啊。今天开始唱的诗歌里面提到哈，这个神会修剪的啊，让我们能够结果子更多啊。好，我们一起来哈复习这段的话哈。列王记
列王
下
记下
十九章三十
19章30节，
节，
犹
大
大
家
家
所
所逃
脱
余
剩
剩
的，
的
仍要
要
往
向
下
下
扎
扎
根，
根
上
上
当
结
果。列王记下十
记
九
下十
章
九章
三
三
十
十
节。
节。
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你今天借着这一句话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向下扎根，向上结果。主，我们从您那里得到这么大的恩典。主，我们感恩主，真的求你在晨更的这个属灵功课上教导我们每一天一句话。今天让我们学到怎么样向下扎根，向上结果。
下
主，我们在灵修的时候，真的让我们的灵性苏醒，让我们知道我们只有在你里面建造，才能够结果。这个结果包括我们属灵的成长，还有传福音的功效。主，我们谢谢你使用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功课之余能够学到怎么样子在天国里面尽我们的本分。主，我们谢谢你继续带领弟兄姐妹今天的生活，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Amen.